好，弟兄姐妹，我们有两周的时间没有见，两周当中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最感动最高兴的，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的高兴，就是我们最新弟兄他的身份问题得到解决，他的身份解决。所以我们请郑新兵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大家给你鼓个掌好不好。郑新呢啊，也是走了。OK， 经过了五年多的时间，大概七次左右的申请，这一次终于批下来了。嗯，感谢主，事事难成，事事成，真是像我们中国老话说的那样。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行程当中，国度之行当中的一些东西。所以后呢，我会主要的分享在圣泽国度施工当中一些很奇妙的事。这张照片是富斯弟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检索到的呢？你是不是啊？福音网站经常上福音时报网站去看？哦，这是很偶然的看到这个东西，我也很惊讶，因为我这次去本身是很犹豫的，尤其参加这个会本身也很犹豫的。后来经过祷告等待，祷告等待，大概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最后非常清楚，最后坚定了这个东西，内在慢慢也感动。我申请签证大概是三天就完全都搞定了，三天的时间，这以前从来没有，以前一般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在去的过程当中，这是在休斯顿一个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华人基督徒企业家的这个峰会的第二届，去年一届，今年一届，今年一届。所以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当中啊，这个这边的啊，确实就是我啊，对，就是我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庆祝我们12周年，所以我晚去了差不多两天，所以30号开始，31号。一整天，我一号晚上才到，所以二号有一个我的分享，然后三号一早我就离开。此次行程10天半，我走了美国8个城市，8到11个城市。为什么11个城市？因为它有的城市是连片的，所以你想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我昨天凌晨回来，所以今天呢，你看精神还是比较抖擞的啊，精神非常抖擞。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联合团契的分享，是联合团契，昨天下午也没有休息。今天我也基本上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时差的反应，就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大家有些同工，有些弟兄，尤其是彩虹十字架的老的一些核心队员，我们也要注意一些时间。当我们有庆祝，我们有这个，我们来了，这次来了啊，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来。不知道刚才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庆祝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啊！神做事常常叫做 last moment， 我又叫 last minute， 就是在你最难的时候，在你用尽人间的所有的办法，用尽浑身的解数以后，最后神就成全了。所以这是非常奇妙，大家听到他见证以后，可以让他听分享见证。他几乎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最后关头了啊，神给他这样一个奇妙的礼物，太有意思了。那么这是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有一个很奇特的事，就是这次大会本来聚会开始的时候弄得很高，要来500人，但是这次大会来了150人左右，中国光中国大陆拒签的就达到了30人多人，所以很多的团有许多人都是几次去美国，但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全部拒签。所以这是让我思考很久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行程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拒签，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对这次大会组委会也是一个谜，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功课。当然我自己内在的有一些答案啊，有一些答案是因为这国度施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会议的，不是一个会议为主体的东西了，而是一个深入的更建造的一个时代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感到应该说是比较荣幸的一张照片。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人这个人大家可能想也想不到，猜也未必猜得到。这个地方呢是世界大概从Fortune 也好，就是 Forbes 也好， 这个财富500强当中的首富，才世界的，不是中国的。为什么世界首富？那今年我看到的排行榜是第三位，去年是第一位。是谁啊？首富是谁？啊？大家猜一下，林业，你猜一下啊？首富啊，阿唐哥猜一下。墨西哥不是？谁心呢 ？OK。这个人是沃尔玛的现任 CEO 啊，现任 CEO 沃尔玛，所以沃尔玛现在是世界上的第三位，去年是首富，他的营业额达到了将近4500亿，那个数字4469亿，这样的一个规模，4000多亿，超过很多的国家的生产业没有4000多亿美元，新加坡也没有4000多亿美元。新加坡多少？新加坡大概1600亿美元，对，还相当于三个新加坡的这样一个公司。这个人呢叫 Mike Duke， 这个人异常的谦卑，哇，这个人非常美好的一个工作之前，异常的谦卑。他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这次去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的准备，他给了我们一个早餐的时间，给了我一个早餐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早餐时间有半个多小时的这种交通，非常谦卑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本来不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话，因为这里边我总感觉我把这个东西分享多了，就好像信息家网在这个巴黎比伦手里，把所有东西都显赫，都有 show off 这个东西。我只谈一点呢，就是他对圣泽的工作非常认可，而且非常愿意支持圣泽在中国的工作和中国在圣泽在美国的工作。我简单的就说一点啊，详细的我就不说了。那么这个人，这个中间的这个老者70多岁，这是美国阿肯色州，这个沃尔玛是在美国阿肯色州啊，美国一个不是很发达的一个中部的一个州，中部的中南部的一个州，但是它属于圣经带当中的一个州啊，是很敬虔的一个州，很淳朴的一个州。在这个州里边呢，就一个大概几个城市连在一起的一个三角，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叫 Fayetteville，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城市叫 Springdale， 还有一个呢叫 Bentonville， 这几个城市加在一起都是一个小的城，小的集群。这个沃尔玛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正因为沃尔玛那个地方的经济就非常的引人注目，而且那个小的地方那个机场就变成一个国际化的机场，这么一个地方。而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奇特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号称有15000人，很大的那个教会。这个人就是这个教会的创办人和现在的主任牧师啊，这个人叫 Robert。所以他也给我们一个早餐的时间，所以我们在那儿也有很美好的交通，就很奇妙。这次会参加完以后，所有的大门全是动开，全是敞开的啊，就是对我现在所服侍的一些事工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说的阿肯色州西北部的这么一个小三角地区，还有一些很巨大的巨无霸的一些公司啊。这个公司，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副总裁，因为他那个总裁呢是很敬虔的一个企业家，很敬虔。他去卢旺达去宣教去了，一个大的公司的 CEO 去卢旺宣教了，剩下的是个 VP 啊，副总裁，他呢接待我们。在接待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开放性时间，他就没有限定时间，就是我们算上时间谈，我们差不多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下午时间。这个公司叫 Tyson Foods， 大家听说过 Tyson 吗？你看那新加坡有一些超市啊，像Cold Storage 啊，还有一些麦，我们现在去了麦当劳、肯德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它的那个原料，就是鸡的那个原料是通过 Tyson 供应的。那 Tyson 现在在中国有八个企业，八个大的这个加工区，在仓储加工区 ，Tyson 是世界著名的这个鸡肉的加工生产商和分销商，它的企业很大很大，它的企业非常大。他在福布斯排名大概是300多位，他的年这个revenue 就是 income 这个每年的这个 sales 这个 revenue 大概多少呢？320亿美元，320、360吧，大概2000亿人民币，也是个很大的，在福布斯500强当中，财富百强大概排名300多位，这是小地方。他的整个的这个公司是出乎我意外，是非常近钱的一个公司，就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近钱的副总裁，而且呢，他们在美国的公司里面竟可以透过自己公司的这样的 email 网络，就是他一个局域网的内部网络，可以发祷告的这样的请求。所以他们公司在08年美国进入经济危机以后，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祷告网这样去做，他每年那个时候一周要亏200多万美元，就整个这公司哐哐哐就要垮掉了。最后他们透过祷告又复兴起来了。所以从09年从10年11年到今年的话，他们连续的公司的增长，就是美国经济不好，但是他们公司业绩连续增长。这是我听到的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一般大的这种上市公司一般都不能够用公开的祷告名义去做，但是他们公司用自己内部的网站 email 去群发的代祷的事项。而且他的公司呢，他有请了128位就是企业内部全职的，叫做 Champlain Champlain 就是启牧的意思，企业牧师的意思然后去辅导他们这些各国的工人，他们有很多墨西哥的，有许多的其他的，包括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采取这种辅导，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对，这是一次很奇特的会谈。那么这个人呢，这个人是美国西点军校很著名的一个领导力的教官，他从教了将近20年，现在退休了，所以呢是在美国很多的公司都兼任着领导力的一个导师的角色，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也跟他也结识。过两天呢，他去北京，很可能呢，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中国的职场施工当中能起一定作用。我也给他做了一些介绍，所以可能他会在北京在企业家团队当中做一些分享。还有许多的一些很美好的见证，那么我最后给大家分享这一章呢，就是我快离开阿肯色州的时候，晚上参加了他们一个很中国人的一个查经聚会，查经聚会的这个主持者，这创办人就是这位弟兄，叫 Bill 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是泰森的元老，是泰森的创办人之一，他很早就48岁就退休了，退休了10多年他呢就是总觉得有一个这个福音的负担，最后就给服侍中国人。服侍中国人是怎么样呢？给中国的这些孩子接送完以后弄就买家具，因为很多中国来以后的话都睡在地上没有家具，所以他就给买家具。他靠着这样的一个服侍，他就把一般的二手家具收集来，然后去弄去给这服侍。服侍的最后装备了80套房子，80套房子都是靠他这种，他就实际上就是他和他妻子他妻子就是这个这位姐妹两个人服侍80套房子给中国人，然后他自己搞了一个小的查经班，大概有15到20个人。这个查经班呢，就给了我10分钟左右的分享，我分享了一些见证，所以呢，有几个这几位人呢，他就有意思，他就最后又跟我们一起有一个吃饭，有一个座谈。那么在这座谈过程中，就这两位他还没有信，一个是泰国人，一个是湖南人。所以我们在分享完以后最后我感觉他还是有感动的，所以我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他们俩异口同声说你愿意接受。这两个人不简单，这个人已经是博士后了，他在欧洲待了4年，原来很刚硬的，根本不接受现在慢慢打开。所以那天的话，我就觉得抓住这个时机让他们真正进入神的怀抱，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而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站是到了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很大的农场，我以前听的是它是首家的最大的一个私人农场，它有多少呢？它有80万亩土地，80万亩，很大很大的80万亩，很大的，像一个小小的国家一样。 所以我这次去了，哇，才看到简直是无边无际的，在他的自己的领地当中穿行14英里，14英里大概现在22公里，最后还在他自己家里边，22公里还在自己家里边，他从他的孙子啊，从他儿子孙子，然后最后穿他的啊岳母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穿又穿了12英里、啊、从14英里然后再穿12英里、啊、这么大的一个农场，这么大一个农场，所以他养牛，光养牛就养了10000头这么农场，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所以呢但是我没有把他照片选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考察，但是后来呢才听说他是属于全美国属于 top 100， 就是前100位的大农场主，还不是最大农场主，他说德克萨斯州有比我更大的农场主、所以就想到美国他的土地资源非常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做带主日学，所以我们去了。那么我最后要分享一点是跟关乎今天信息的，就是我到了他家以后，他才给我讲解他的历史。这个家的农场从1886年开始，他的祖先买了第一块地，大概100acre，大概相当于600多亩地，这样一个土地，到今天有80万亩土地，是经过了7代人的这样的一种专注的一种经营，兢兢业业，一代一代人经营，就很多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做这农业了，都跑到城市去了，但是他的后人一代一代这样经营，一代一代扩大，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农业的这种农场主，就告诉我们原来这种专注，这种成才里边带有很奇特的一个祝福，很奇特的一个程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思考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专注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思考专注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是有很多很多负担的，因为实在是时间有点紧，也比较疲劳，当然我以前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当我今天真正的安静下来想的时候，我会发现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根本就没办法这个把它讲解清楚。所以我大概初步估计一下，光我们谈专注的话需要至少谈3次，差不多需要谈5次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我希望今天把专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谈清楚，就是我们人类本来被造是有专注的本能的，就像我们吃饭，我们欢乐，我们学习，我们有理性一样，我们专注原来是人的一个本能，就好像我们对一个异性，当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时候，别人的异性突然间都好像不存在了，我们那个专注的时候是原来是人被造的时候一个本能，但是我们慢慢的很奇特的我们失去这本能，我们变得很花心，这个广义的花心，就是好像什么都感兴趣，但是什么东西都最后没有做好。所以我们思考专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只思考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再恢复这个本能，我们这个本能丧失以后到今天是个什么状态，这个状态给我们生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不给我们带来祝福，而且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周边，给我们子孙啊，也不来再带来祝福，那最后给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奖赏也受到很大的亏损，也受到很大。所以因为人的不专注，我们生命极大的浪费，我以前说过我们生命最大的人间最大的浪费就是生命的浪费，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年轻，趁着我总说我们趁着我们这么年轻，我们要思考专注的问题，专注是人被造的本能，专注是神造人的时候设定人管家位置的时候就给人的一个责任，一个命定，所以神既在内部给我们本能，又在外部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和责任，所以作为人不得不专注，如果你不专注就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不专注就不在神的祝福里面，如果你不专注也不在神的奖赏里面，所以你就很难享受生命更深层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很遗憾，专注的问题在我们普世当中几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子女还是美国人，我们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不专注。所以我在服侍企业家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企业家他可以举手，他说我现在经营企业就是我家族企业，我现在经营企业就是我改革开放从30年一开始，8年代初期开始到今天，我依然兢兢业业经营企业，我的企业虽然有风波，但是我因为专注，因为持守，到今天我由小到大也由弱做强，我现在领受的许许多不断的祝福，没有一个企业家是这样的， 都是经过了三起三落，而且都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尝试，最后然后才到今天。在经历许多尝试当中，失败教训是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的服事没有几个真正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服事的，我们从事的工作没有几个真正是干一行汗一行的，到今天我这样说的，我们所从事的学业也没有真正一定下来，哎，我们就钻下去，然后一钻慢慢慢慢啦，就有很多很多的很精彩的东西，很喜悦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学业，涉及到我们的工作，以及涉及到我们对家庭以后子女的教育，涉及到我们自己真正未来以后真正服事主当中许许多多方方面的东西，所以专注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这个本能，我们要恢复这个本能，我们要明白我们被造的人，被造就是一个有造物主旨意的一个被造物，就好像这个桌子它被造以后就站在这作为讲台，你们坐的椅子就是要被人坐的，所以人之所以有被造的位，就一定有一个造物主的心意在里面，有个使命在里面，所以人一定要明白这个使命，专注于这个使命，你就能得到这个创造者的怎么欣赏，他喜悦了就祝福给你，祝福给你了，不仅今生的，而且永世当中不朽坏的基业也给你了。所以专注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专注就是如此的重要。但是神又给了我们一个奇特的一个本质，就是给了我们自由和创造性，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自由的空间，我们的专注不像这个桌子，不像这个杯子一样，不像甚至不像钢琴的一样，所以他们专注了，他们的用途就好像定住了。所以君子啊，孔子常常有一句话我常常引述，就是君子不器，就是做一个人，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们不能像器具一样就好像一下子就定死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又是造物主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恩典，就是在既定当中又有很多的不确定中又有很多的自由，这样就使很多人就眼花缭乱了。尤其是犯罪以后，我们就不明白这是非了，哦，神给我们自由，好，我们随便选择吧，啊，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学习我们可以选择，交男女朋友我们可以选择，啊，以后做什么事都可以选择，服侍也可以选择，教会都可以选择，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 hopper， 我们就成为一个跳跃者啊，到处乱跳的那个人。所以这里边就形成我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个矛盾，就是什么呢？我们再次谈这矛盾啊，神的旨意、人的自由、我们的定义和神的心意，这样的一些自由，就是在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你做一个管家，不像一个其他的被造物一样，你有许多的选择的这样的余地。但是在选择的余地当中，我们是不是选花了眼？我们挑花了眼，就像挑对象一样，我们挑花了眼，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啊，空手归房，最后嫁不出去啊，成为剩男剩女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会，我们就进入神的心意，进入恩典，最后我们就享受这个恩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里边就明白，就有更深的什么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管家，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使命，但这个使命当中，神又没有给我们设定，又让我们选择，所以我们跟神的这个工作好像是一个互动的，好像是一个过程当中，好像是一个渐进的，在渐进过程慢慢慢慢，哦，我们明白我们的天命，明白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可以专注下去了。所以这又是人生当中，当我们涉及到专注问题的时候，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确定自己的方向、使命和专注问题。所以你看到我把这个问题稍微解开一点，这就涉及到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了，就是神的心意命定的问题，我们的定义的问题，我们的自由怎么用的问题，神的旨意怎么和我们跟神怎么去摔跤啊，怎么去互相的这种交合，怎么互相的啊，这个 interaction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今天不思考太多的问题，我们要进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失去了专注的本能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一些奇特的一些现象啊，奇特的现象。我们现在思考几个很典型的现象，思考之前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已经来到你神宝座面前，你的话已经解开，我们心也敞开，求你圣灵运行，把你自己的心意非常清楚的显明在你的儿女心当中，特别是你的心意，在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要真正的扎下根，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真正追求的目标，真正活出的保罗甚至标杆之跑的这样奇特的人生，这样美好的人生，这样卓越的人生。我们弟兄姐妹还年轻，求你今天你要 斩断一切的拦阻，斩断一切的捆绑，也赶走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就可以从小的时候，从年轻的时候，我们立定心智，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真正活出一个卓越的超级学的美好的人生。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的实践，奉耶稣基督得胜，阿们。我们要思考这样几个典型的问题，在座的我们都有啊，我本人就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稍微安定一点，但是呢时不时的还常常的搅动着我。你我之机之所以说你我，就是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都有呢？特别是我们彩虹之家的都是一些我常常说叫做品学兼优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品学兼优，所以你们选择的就很多啊，你们才华很多，你们兴趣广泛，所以常常陷入这样的一个 trap。 什么样的 trap 呢？什么样的疾病呢？这个疾病我用四句话来代表，我四句话说完了，大家就可以会心的笑了，甚至大家扭扭头都笑了，可能说的就是你啊，你仰头你看你都朝向别人，那那个人可能更严重一点，这个疾病得的需要住院就行，有的人吃点药就可以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兴趣广泛，啥都想干，正业不误，毁尸一晚。你们会发现没有，我们会不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兴趣是很广泛的，这个兴趣很广泛，然后接下来啥都想干，确确实实也尝试了很多很多东西，是不是这样？然后正业不误，我用正业，用紫色为什么代表正业呢？就是原来的正业啊很重要，是从神那来的，荣耀的。但是讲我讲这个正业的话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在国内讲圣职的时候就讲什么是正业，这个要讲很长时间啊，所以我就今天我不涉及这个太往边上走，我就讲当我们迷失了一个方向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专注本能翻翻之后，我们就被很多的机遇、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兴趣所吸引，最后就偏离了正业。当我们最后再悔时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那我什么时候真正的能大概明白了？我大概应该是在40岁左右，40左右我才知道我应该大概我最适合做的什么，我应该想做什么才可以。就40岁以前的话，莫名其妙的被这个所牵引，被我的兴趣所牵引，被父母的希望所牵引，被很多的一些世俗的牵引。40左右，那么弟兄姐妹，你们这么早接受这个信息，思考这个东西，祷告求神啊，大家圣徒相通，你们有望不到40岁，你们争取在30岁左右就能寂静下来。这样的话你就占了，至少比我占了10年便宜，占了我10年便宜啊。那接下来两种中也很典型啊，很典型，我就呢不是做主要的，但是我也把它列一下。这种大众之症，还有一种呢就是普罗大众当中百分之，我相信70%左右都有这样的一些毛病，都有这样的毛病。那是什么毛病呢？四句话，浑浑噩噩，岁月蹉跎啊，随波逐流，一生白活。还有这样的事，你到中国去看到成都那些打麻将牌的啊，那些喝酒的，哎呀，新加坡你看很多很多摆着那个酒瓶去坐几个钟头的，都有这种冲突。还有35岁就等着退休的，这样有没有这种人？真是有这种人，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那些闲死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浑浑噩噩的人，岁月蹉跎的人，然后呢随波逐流，他没有一个定见啊！大家想挣钱啊、哦、就想挣钱了，大家想退休就退休，大家打麻将就打麻将，哇，大家聊天砍大山就砍大山，大家炒股票就炒股票去，他不知道他自己想干什么，所以就只能随波逐流。所以他一生呢很可能就是白白的度过了。还有一个病，就是在座之病，在座再回到我们中间，再回到我们中间，就是跟那种非常蛮烦啊，兴趣广泛，想都想干的情况下，那出现了另一种啊相对的消极或保守一点的东西啊，他是出现了一什么呢？他说也想一搏，不知如何，四代求索，良机错过。还有一批人就说，哎呀，我实在想干，尤其是大哥你讲了很多神秘的东西，我看到你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我也挺想干一下，想一会儿，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啊，不知道怎么做，我到底我的目标意向是什么，你好像有神秘的话，我自己在哪儿呢？我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能找到这个东西， 四代求索，他我为什么说四代求索呢？好像在给点真心，但是实际上他不用心，好像想做，但是真正的不用心想做。很长时间在一起谈一谈做一话，但是他没有真正用心做，最后很多良机就这么做事，良机就错过了，好多年的时间慢慢就这么错过了。所以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一批人。这三批人呢，第一批人呢，可以说是一个盲动者。第二批人呢，可以说是一种懒惰者。第三个人实际上是一个等待者，这个犹豫者，总在那犹豫不定，患得患失，犹豫不定，这样的一种。这些人都错失了生命的本能，都是自己这种专注的被造者，让你专注，让你完成你生命当中这种短暂的这几十年中最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光华，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没有燃烧，没有燃烧。所以有都很宝贝的一些人，很内在的，很生命非常非常有潜力的一些人，就这么错过了。所以历史上这种人太多太多了，和蹉跎岁月，很多很多人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样蹉跎而过的，怀才不遇过的。其实呢，很多人怀才不遇，真是有这么多怀才不遇吗？实际上有很多是自己的问题，他好高骛远，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再次思考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展现出一个很奇特的案例。这里保罗哥告诉我们说，他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所得奖赏。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人生，这里边我管它叫做两点一线啊，我们说直线最短，线段最短，两点一线，就是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他看得很清楚，这个起点当下他看得很清楚，终点他看得很清楚，然后走的路径他也看得很清楚啊，他没有曲里拐弯，所以直的意思没有曲里拐弯，跑的意思快速，不在那睡觉，不在那犹豫，不在那爬行啊，他很快速的，人能跑得快他就跑得快，然后不走弯路啊，这是直的意思。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思考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就要出现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目标怎么定，我们当下怎么看，然后这个直线我怎么跑，怎么去不那个走弯路，然后接下来呢我跑起来怎么个跑法。所以你看，至少有这三方面问题，一个是当下怎么看，一个是目标怎么定，一个呢是跑起来的时候这个路线这个原则怎么定，是跑起来的是个方法问题，是个耶稣说的道路真理这个道路的问题，然后目标方法，所以至少有三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要谈清楚了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还是不谈，我们再回到我们专注的一个本能，我们再次思考保罗的神奇的地方，再次思考我们说保罗，我们谈到保罗已经谈到这十八讲，我们前十讲左右在谈保罗的生命的问题，后几讲呢我们都在谈保罗的使命方面，所以我们叫做双命真理，一个生命就是双命真理，一个在生命当中要得宝贝，得耶稣基督生命，在使命当中我们要与神同工，得神的呼召，得神的恩膏和能力。所以保罗生命当中，如果说把这十几讲统纳出两个最奇特的地方，就是一句话就是前面生命一句话，后面使命一句话，前面生命这句话就是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一个神圣的生命在我里面，正像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像我以为代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带出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应该透过十字架定死了，我要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新生命，得到这个神圣生命，这个信息是圣经当中最强烈的信息，也是最基本的信息。所以保罗的生命完全展现这个点，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那么保罗在使命方面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很惨地方，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他怎么就这么神呢？怎么就这么明白自己的使命呢？怎么就这么知道自己一生要为之奋斗呢？然后接下来他就完完全全不顾任何的其他的拦阻，就是直线的奔向那个标杆，这么奇特呢？所以这两点，如果把保罗的整个的生命浓缩到一点，就是他的使命当中，他的尾声，他的奋斗，他的明确，然后接下来他的生命当中就全然的被基督的生命所得偿。这两点实际上太奇妙了，太奇妙。所以基督徒一个完美的生命当中，一个浓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使命方面， 达到保罗的境界，在生命方面也能达到保罗的境界。所以其实保罗我们再看他的向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总结这四句话，一个就是目标的明确，明确目标明确是这一段圣经当中非常奇特一点，就向着标杆直跑，他那个 mark 那个标杆那个 go 那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没有得到神奇特的启示让我们做外邦人使徒，那到底我们的目标怎么确定呢？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保罗的他整个的这一段经节给我们看到的他的生命当中最奇特的就是他人生的目标的明确，明确。所以我们也要很明确。接下来呢就是其他重略，他一旦明确下来怎么样呢，他后面的也不管了，你看到吗，忘记背后这是很难的，我们常常生活在 背后里边，哇一旦明确的目标，他有的时候不明确，有的时候不明确，有的时候突然间哇真正得了光照明确了，哇我的恩赐是这样，我的信仰我就应该被这样，这也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自己的理想，我就应该被，他突然明确了，但是很奇特就被很多的东西都捆绑了，就被很多的拖住了，缠累我们的罪也好啊，很多的小心也好都拖住了，还有以前的过失也好，最后就生活在一个很奇特的捆绑当中，重压下边，我们就不能跑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在跑的过程当中，两边的牵扯很多，诱惑很多，风景很美，所以我们看看这看看这就不上飘杆直跑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本来七个小时路程我们走了大概12个小时，为什么呢，在走的过程当中路线很多都是 GPS 定的路线，最后就发现这边挺美停一下的，那边挺美停一下的，然后接下来看到一个州立公园，我们拐进去了，拐进去在那又停了一个小时。常常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常常是这样子嘛。那走的时候不能够直跑，总被边缘的东西扯来扯去扯来扯去，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弯曲的曲线。所以保罗不是这样，保罗的话给我们看到其他的都可以略去，我就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尤其是以前的过往的一些过失，一些魔鬼抓住我们控告的东西，在保罗方向都略去了，忘记背后了。昨天有跌倒有犯罪有亏欠各方面的话，又起来保险解禁，我马上就跑进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咱们家有一个弟兄，我让他带诗，他本来挺喜欢音乐的。后来他总说：“哎呀，我不带，大哥不带。”我说：“为什么？啊，最近很不好，很不好，又跌倒，那个很不好，我没脸让他带的。”他就是没有提到保罗这个东西。原来我们是可以被宝血洁净完以后，就是坦然来到神面前，这就是宝血的功效。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的公义所在，因为耶稣已经付上债，明白吧？神不得不饶恕我们，所以尼托森弟兄在谈这个问题谈得很透彻。就是神愿意原谅我们，神愿意，但是因为罪的原因，所以神有的时候没法，因为神圣洁，但是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完以后，神按着他的公义也不得不饶恕我们。他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点，就是神不得不饶恕，就是神想不饶恕也不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所以神的慈爱他愿意饶恕我们，神的公义因为耶稣基督付的代价也不得不饶恕，所以这个双重保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祷告，我也经常以这个祷告，就是父，我们已经来到你面前，我们已跟你面对面，我们已经坦然无惧，我们就向你直接的面对面的下去，就在你神宝座面前，就在你的这个施恩座面前，就在你自己的面前。这是我们祷告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样的确信，没有这样的面对面，所以你祷告就变成了很空的东西。你自己相信不相信就不知道了，就不在真理里面，不在真理。所以保罗这个其他从业鼓舞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许多的罪，许多缠累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魔鬼控告我们的东西，原来都可以忘记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就行了。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在青春期，你们在这个孤独期，在很多的海外这个东西，我知道现在诱惑很多，网络也很多，所以你们常常跌倒，但是我告诉你，你们靠着耶稣基督，你们全然的有能力常常站起来，你就向着标杆走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我给每个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分享。这就是宝血的功效，这是耶稣死给我们复活，死给我们带来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自由。然后接下来 一生追求不断超越，一生追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目标啊，他不是定了一年的或者半年的或者一个月或者几天的，他这个定下来以后其他从事他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种步伐，一种豪迈的一种生命啊，一种极乐的一种生命，是一生持续下去的。所以保罗真是从大马士真正的蒙神的光照，蒙神的拣选，到他死，到他真正的委身献身的时候，他一生都是在这作用。所以知道保罗一生，稍微你知道他生平一点的，你都知道保罗一生确确实实啊，实践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模式，生命的一个样板，他就一生这样追求，不是做了两天过去了，做两天，我们常常想我们追求向标之后火热了半年就完了，哎，莫名其妙没了，有的火热几天就没有了，有火热的几周就没有了，不是这样。保罗一生都这样追求，而且他在追求过程当中怎么样呢？就不断的超越。什么叫不断超越的？就一个境界跟着一个境界，一个境界跟着一个境界。所以保罗从他信主以后，然后接下来到他啊，从大马色也好，然后接下来从安提阿被拆散也好，从整个的啊阿拉伯的旷野也好，然后到三次宣教，最后真正的献身为主献身也好，你会发现他整个的视野，他的服饰也好，他的事工也好，他的境界也好，到了最后的时候，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却充满喜乐，就是他不断的去超越，不断的他的事工也在扩展啊，就是神的国度也在展，教会在使徒的使命在他身上的成全，然后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也在不停的超越。所以原来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问题，这不断超越就出现很多问题，他的境界是不断的扩大，他的 horizon 是不断的扩大，哇，他的视野是不断的扩大啊，他的成就是不断的扩大，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什么奇特的东西？就是专注里边出现了丰盛，丰盛立足一点，立足于专注啊，就是专注好像是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在专注过程当中突然间出现了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的自由啊，在这样的专注当中，他享受整个人生更潜在的丰富，更奇特的东西。这是与神同工，神不断拓展的打开的境界，带领他走向更广更宽阔的一个境界，一个奇特的生命东西。原来这个东西在跟神同行同工的时候可以出现，原来人被造的时候做一个管家也可以出现，就是人没有信主，如果你专注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境界，如果你信了主以后的话，神就把这个境界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拉开，不断的充满了荣耀，当然也不断的在天上给你真的积累着你在天上的美好的奖赏。所以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面对神的奖赏，在开始的时候他要得到神从上面召他来奖赏，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坦然无惧领受这个冠冕。你看看这样一个很奇特的，就把自由的东西和专注的东西又统一起来，又是一个完美的统一。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你要想卓越吗？卓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专注于你的既定目标，所以我叫做卓越真谛。保罗一生是太卓越了，这么一个人啊，整个翻转了一个世界，无论是亚历山大啊，大帝靠着他的这种军事天才，靠着他当时的整个的这种文治武功，真正征服了当时的很多很多地方，完完全包括罗马这样的地方都已经希腊化了，都已经希腊化了，罗马最后被希腊人得到希腊，罗马人也很厉害啊，就凯撒大帝也很厉害，最后把整个的世界用罗马当中的这种政治和法律体制大一统统一起来，对于秦始皇讲，最后的结果就被这样一个人，就把握这样一个人神给翻转了。当然把握背后的翻转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奇特的工作，但是借着保罗这个人，这么一个小小人物，把整个两个大的文明全给翻转了，最后以基督教形成了人真正的一个心灵世界和世界观。这是一个卓越的，这个人太卓越了。所以我们要想卓越，就不能够忽略他的向标杆直跑精神。如果我们学需要卓越，就不能忽略他的一生被这样一个目标所拉动，然后献身于这样的。我们要明白他的卓越，就一定知道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所以我们要追求这种卓越人，正像近代基督教历史当中这个伟大的英国人，他叫做 William Carey， 他所谈到的这个现代宣教之父，他在印度宣教做了很伟大的工作，所以他有一句话哈，期待神为我们做大事，我们也要为神做大事。所以这里面就把卓越的信仰谈到了啊，神要做大事，所以我们要享受，我们要观看，然后我们也要进入神的大事当中 啊，与神同行，要为神做大事，所以就把人的工作和神的心意就合在一起了。所以一个人不是追求盲目的野心做大事，但是一个人不能蹉跎岁月，完全的无所事事。那接下来振振有词，那我们再去思考，如果说我们一个现在在做弟兄姐妹，那我们能不能进入保罗这个境界呢？我们进入这个境界有什么难处呢？如果面对这个难处，我们怎么处理呢？那有些人我们会找一些借口啊，这个借口有多方面的借口，我这里边谈两方面的借口。一个方面借口呢，就是对目标的问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借口啊。常常我们有时这样说，不是不想，只是不敢啊，人生苦短，错了咋办？这样啊，我常常就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行啊，我选这个选错了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已经动心思了，哎，大家我选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要做的啊？这是不是我一生要奋斗的？你谈使命啊，谈或者这是不是我怎么跟连在一起？那我现在要改还来得及？那我现在到底改还不改呢？等等，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是已经稳定了工作的弟兄姐妹，现在觉得没有意思，就是你谈那种使命就感觉不带劲，不给劲啊，人生不给劲，怎么办呢？哎呀，到处是，你说是无所事事吧，也不是，也想做点事，你想做点事吧，又不敢做事，就这样子。还有弟兄姐妹呢，受于身份，你像振兴也好，或者像其他人天津也好，不是受一些事的问题就卡住了，我到底啊怎么办呢？我人生怎么飞呢？啊，飞啊，刚起飞的话，这翅膀就折了，这怎么办呢？这样一些东西，错了咋办呢？所以就有点前怕狼后怕，有点患得患失，所以人生就这样慢慢的几年就过去了。接下来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世俗的一种情况，世俗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强调实际上反映的是自由和专注当中的一种潜在的一个矛盾性。自由可贵，选择为罪，走马观花，人生一回。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世俗的观。这个世俗观现在潜移默化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什么是自由呢？啊，我们人就是自由。所以人类进入了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我们就打破了很多很多垄断，很多甚至信仰的神权的东西。自由是可贵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说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自由。啊，自由呢，狭义的理解的，错误的理解的，然后选择为罪。什么是自由？自由最根本的就是选择。所以现代的人比古代的人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人生就应该享受自由。享受自由最根本的就是享受选择。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啊，这就是选择。所以走马观花，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沾一点，什么都看一点，什么都享受一点，就像走马观花一样。就像蜂蜜蜜蜂采蜜，我不是在一朵花采蜜，我在许多的花采蜜，我不在一种花采蜜，我在许多的什么牡丹花、玫瑰花，我都要采蜜啊，这样的。所以这叫走马观花的意思啊，走马观花都要转一圈，人生都要转一圈，然后呢，人生一回也就不枉活一生啊。所以我如果专注一点就不行了。这个思想特别特别极端的、严峻的，对人类历史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的，就是在人的两性关系上，两性关系受了这个世俗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谈恋爱也不要专注。哎，谈一个恋爱多，哎呀，多没劲呢，对不对？你多谈几个恋爱啊，包括谈恋爱之前你想多谈啊，结婚之前你想多试啊，啊，结完婚以后你还可以再试，这就是西方影响到今天这个东西。所以他跨出这个东西，走向了最根本的一最可怕的一面，就是哦，不光是人啊，同性啊，异性啊，同性我也可以试一下，这就导致了现在的整个的同性恋的发展，同性恋发展。所以我这一次去美国，深深的感受到美国同性恋文化。所以因为我旁边有一个美国的弟兄，他给我介绍啊，我突然间恍然大悟，我一想以前坐的飞机真是这样。他说美国现在啊，就是坐飞机啊，很多的男的服务者多半都是同性恋。哎呀，我一看，真正的。确确实我以前真正的感受到有些很奇特的。另外呢，我们到一些地方去买东西，就发现有些同性恋人，然后接下来呢，他要 present 他是同性恋，就是同性恋比普通的人还要牛啊，就是要表现出，哎，我就是同性恋，我要跟你说一下，就是要把他同性恋给展现给你。所以美国最近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波，就是我上次分享的那个 Chicken Fillet， 西克菲利，就是莱斯基那个很大的一个基础企业家，但是他们公开的就反对说我们不支持同性恋，然后美国舆论大发，然后许多的北部的东北部的那些自由的那些城市那些州都说我们不欢迎西克菲利啊，你不要再我就再开连锁店。西克菲利是在美国啊很著名的一个快餐连锁店，就像麦当劳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不需要。中国联想到中国吕丽萍，你看他们在里边，他说啊，我就不喜欢同性恋。中国人哇，群起而攻之，你看都莫名其妙的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你说哪跟哪啊？那中国本身从传统文化到民间意识各方面，都对同性恋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认同。同性恋的话，希望他们改过，希望他们怎么样的话，那突然间现在就变成哦，美国接受同性恋，我们也接受同性恋，就变成很滑稽的东西。最后就把这种病态的东西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正常的东西了。病态的东西就需要治疗，就很简单的，有病的人不是拒绝他，而是治疗他。所以这个，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走马观花的一个东西，对我们许许多多的思想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对教会的委身，我们对小组的委身，我们对事工的委身，我们对工作的委身，我们对家庭的委身，我们对友情的委身，我们对地域观念的委身，我们对祖国的委身，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都是觉得哎，都可以，我都可以试一次，我都可以试。有的人一个国籍不行，我要拿两个国籍，两个不行，我拿三个国籍，你知道吧？有的人哇，拿加拿大，拿澳洲，还拿新加坡，他要几个东西一起拿，这个东西。小组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也好，小组也好，就换了，我们都需要尝一下，等等。这样的话，就使我们这个专注的一个本能，造物主希望我们专注的这种旨意，慢慢慢慢就淡化、弱化，以及这个旨意被我们忽略了，这个本能被我们去压制和泯灭掉了。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人生就是需要啊这种走马观花，这样是多方位的选择啊。然后接下来在经济方面，我们叫多元化经营。我们不需要专注一个行业，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行业走卓越、走创新，我们多角化经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人生就变得很肤浅，很肤浅。这是一个矛盾。当我们专注、领受、专注、深刻的享受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失于多样性。当我们享受这种多样性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没有深刻，就可能变得很肤浅啊，会变。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的。明白吧？这个问题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专注所带来的这样的矛盾。根本原因所在，我现在告诉大家，人生不专注的根本原因，我简单给大家归纳一下，这也不是我要重点，因为这个讲起来每一个都要讲很多啊。专注最根本的失去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四点。第一点叫做罪人失明，世人失明，国人失道啊，个人失聪。这四个方面，什么叫做罪人失灵呢？因为神说，约翰福音第四章呢，告诉我们，所以上帝是个灵，所以天父是个灵，明白吧？是个灵，所以我们要敬拜怎么样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那个原文当中呢，就是要用灵和真去敬拜，灵就是人的灵性啊，灵性敬拜，跟圣灵合在一起，我们才能从真和敬，真就是真实啊，就是那个绝对背后那个真实。这里边背后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灵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像风一样，所以圣经里形容灵的时候常像风，常像气一样，常像圣人。但是很奇怪，神告诉我们这个灵当中才含有真正的神，很像老子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原来无才是背后最根本的那个真实，那个原因，那个原生的动力，那个原生的动力。所以圣经也再次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灵呢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够不可见 invisible 这个东西，但是这个背后含着真，也就是最不变的那个磐石性的真，真的东西是在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灵，像如风的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一个人失去灵的情况下怎么样呢？我们只能有限的看到，有限界的摸到这个椅子，就认为摸桌子看你好像是真的，好像是很固定的，我就得到了这个东西，大错特错了。就整跟圣经所谈到的正好相反，原来这个真的东西是在那不可见的灵里边，而这个灵的本源是什么？ 是神。所以一个人失去灵的时候就不能看到真，一个人失去灵的人不能看到神手中当中那个最后的那个本源的东西。没有这个灵，没有这个真，没有这个最后的本源的东西，怎么样呢？你就看不透究竟，你就看不透那个真谛。接下来呢，就保罗所说的那个标杆你就看不到，那个标杆看不到，你就成一叶扁舟了，整个在大海里飘来飘去。所以一个人生之所以目标不能明确，不能行活出一个像标杆直跑的人生，原因是你的灵性太弱。我可以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你们无论多么聪明，多么能干，多么勤劳，多么火热，如果灵性弱的时候，你们很可能进入了一种像一叶扁舟在那飘来不定，好像是与风浪搏斗，好像是弄潮而样，好像起起起伏，不停的屡败屡战，这样的一种一轮一轮这样做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灵性不能达到那神的那个 rhema， 那个到背后隐含的那个神的心、神的能力、神的真实，接下来你最后做出来的很多东西就常常是没有长性的。因为你跟那个灵接上以后的话，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人的灵力是非常厉害，是非常奇特的。当灵被激发出来以后的话，他视死如归的。所以一个人灵性不好，他会被理性的东西、世俗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所左右，这些东西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大忽悠啊，大忽悠。我们俗话叫大忽悠，就是人自己忽悠自己，人被自己的感情所忽悠了，被自己的道德所忽悠，被自己的意志所忽悠，被这世俗的一些观念所忽悠了，忽悠来忽悠去，今天这样你就跟随，明天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情感是这样的，明天情感那样的，今天选择这个是合心意的，明天选择那心意是合心意的，最后你就忽悠进去了。你人生就被忽悠了。所以灵性的东西很重要。为什么一个人灵性的东西一定下来以后，他莫名其妙的哇他就可以现身呢？所以灵性的东西是跟信仰连在一起的，是跟人生很奇特的一些情绪情感当中合在。当灵性激发出来以后，情感的东西啊、意识东西都连带的被圣化、被激发，被好像是就恩高下来，就好像啊带了一个奇特的能力就出来了。这人本身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一个人呢，他生活当中他可能漫无目的啊，尤其是大男大女啊，在生活当中没有目的。像我们弟兄姐妹，突然间他发现一个中意的人啊，那个人呢，他的灵性也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也对我很中意，两个人都是惺惺相惜，一下子看对眼了，一下子恋上了，一下子有那感觉过电了，哇，他的整个的人生就一下子被拉起来了，所以他就向着那标杆直跑啊，他就。人也是这样的，使命也是这样的，人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人的生命，你看到底哪个是真啊？你用理性啊，就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然后你用生命啊，你自己用好现实当中一些真，都抵不过那个背后那种启动的内在那个灵的真。所以神说我对你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神说你要透过灵和真去敬拜神，跟神相合，拿到神的心意。确实是这样，原来我们灵和神的灵相通以后，一个人就一下子被给带起来了啊！这个爆发出释放的那种能量就跟原子弹一样，看似很小，哇，一下就蹦出来了。实在灵里边有很多我们现代人是不知道的一些奥秘的东西。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背后被那个灵的背后那个真所驱动。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不恋爱的时候他很正常，一恋爱的时候他就发疯，你拦都拦不住。所以我叫做防患于未然。我们弟兄姐妹好像很理性啊，你要找什么呢？我要找什么呀？哎，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怎样，我不会怎样。莫名其妙后来他嘣就亮起来了啊！所以鉴于许许多多的现身的经历和其他的很多的经验，所以我就有一条路啊，两条。第一个就是防患于未然，希望大家都想要好的是。在还没有萌芽的时候，你先找牧长，先长者先谈，对你一定有好处。等你用爆发出去了啊，你已经无法控制了。第二个，对屡屡失败的人，常常哇蹦出来，常常那种会，最后弄得会流头两天，我们采取相对包办。哎，什么？对，大家都知道包办是什么意思？相对，这包办不是没有自由了，包办不是没有，包办实际上是和谐性，包办是一种互动，神和人之间就是一种。啊，就是一种类似这种包办的东西，就神不定义你要做什么， 啊，我们以后讲护照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就是你的定义和神的定义是在互动当中，就像雅各跟神摔跤当中，然后慢慢一步把神带过来。神不强迫，神不强迫你，神不很多东西 impose 在你身上，不 impose。明白了没有？我们谈这个问题谈的很多很多。那么人什么是世人失明呢？世人失明，世人失明，明的意思就是明智光明，就是不在神的光下，一个不在神的光下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在黑暗里摸索，常常碰壁，常常是盲目的，常常盲目的。所以失明的意思就是失去神的光，没有自知之明。所以这里边就谈到了我们的自知之明和神的光之间的关系。世人如果是无神论者，你不大可能有真正的自知之明，你只能有相对的反省，不大可能有真正自知之明，是在神的光里边又加上你的良知的恢复，最后啊，你的灵性的恢复，你才能知道你自己的啊，到底是吃几碗的饭啊。再有一个，国人是到具体到中国人来讲，甚至到世人来讲，我们失去了一个真正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失去了一个道啊，一个真道，一个真理的原则，一个使命，一个神的心意，一个神透过他的启示已经表明的世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我们失去了这些原则，失去了这种道路，失去了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常常没有章法，然后个人失聪。个人失聪是因为每一个人犯罪以后，尤其是年轻人条件好或者是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失聪的意思他就听不进去话，长者的话。我们常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前。不听老人言意味着就是年轻人，对不对？一个年轻人在前，所以年轻人常常不听老年人，所以他吃亏就在前。所以你看现在凡是弟兄姐妹有些挫折的人 ,80% 是不听老人言。是不是啊？恋爱你们想不听老人言，你们就恋。所以为什么我啊 ,tentatively, 啊，我是有限的啊，尝试性的建议一些人要采取包办呢？是因为你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你反复的吃亏。三十。那么这里边峰回路转，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那么人专注失去了，我们不能专注啊！专注完以后，我们失去自由，怎么办呢？这里边让我想，我苦思冥想，想出来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是真切的。这是什么呢？你们看一下这里边这三个字，你看到吗？你看到吗？啊，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啊！这个景观，这叫什么呢？叫桃花源。桃花源，桃花源起自于一点啊，就是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看似很小很 boring， 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你进到这个里边去，哇，它就太美了，它就别有洞天，对吧？这就是桃花源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管它叫做了桃花源效应或桃花源现象，就是原来山重水复一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人生是这样的，造物是这样的，整个世界被造是这样的，人跟神同行是这样的，人在发掘人的专注的本能和创造力的时候以后，最后原来神给我们开出了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 paradox， 就是你先专注一点，先放弃点自由，尽到一个管家职责，尽到被造物一个职责，然后神会给你带出一个很多的境界。因为神在自然界当中有这样的奇妙，在人际的世界当中有奇妙。当我们人专注一方面，我们就发现哇，原来这个朋友，这个伙伴，这个配偶内心世界有很多丰盛的东西，我们走进一生当中可以创造出许多，更新出许多东西。我们研发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会放无论是宏观世界、中观还是微观世界，都有非常奇妙的东西让我们一生享受不尽啊！原来是这样，我管它这个叫做桃花源效应。所以创造之奇，圣造之妙，就让我啊，在这一点当中就引出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奥妙，一个原理，一个原理。所以我说这是造物主创造时候就已经预下的丰盛，就是神是丰盛的，所以神在他创造界当中就隐含着这种无穷的这种丰盛和智慧。所以人走进这个神的丰盛的话，你是享受不尽的，无论是科学家、心理学家、人文工作者、经济学家各方面，你只要走进他这里边的话，就会让你有一个啊桃花源的世界。圣招之妙是神给你每一个护照，然后你跟神摔跤以后得到任何护照都不会是太单调的啊。当然犯罪以后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打了一些折扣，像劳动的时候啊，像荆棘啊、流汗啊、最后糊口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可以创造者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预设当中的已经打下的一些很奥妙的一些根基。 所以我用四句话来概括这个奥妙。第一句话叫做一点一动间，得入虚靠专，360行，行行出状元，就是这句话。对吧，一点一动间就是你专注一点，把这个点研究透，哇，撕开以后的话，就什么，哇，原来是个桃花源的世界，是一个洞天，是一个无限的宽广宽广的丰富的世界，任你怎么驰骋，怎么钻研，你一辈子几辈子也完不了，光我们很小的一个原子世界，我们几辈子也研究不下啊，光我们人文世界也是这样，光我们夫妻之间关系也是这样，孩子教育方面，一个小的生命当中，你只要教育，你专注于他教育，哇，你会开启他一个心灵无限广阔的一个生命，一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跟人打交道是这样，跟这个自然界打交道是这样，我们跟神以后打交道更是这样。所以一点一动天，得入虚靠专，你要进入这个洞天，你需要专注，你不专注，敲敲门走了，看看洞口走了，你不进去就完了，走马观花就完了。360行，行行出专。所以我们今天不谈你怎么选行业，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原则，就是你选的专业也好，你的服饰也好，你委身的小组也好，你带领哪个小组，你作为小组组长也好，教会组长也好，国度事故也好，还有你现在的学习的专业也好，每一个专业如果你钻进去以后，都有可能发现有奇特的你内在的兴趣和潜力，同时神你也发现神在整个这个行业有奇特的无限的让你所追求所探索所享受的空间。这就要我们干一行爱一行，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真谛，你干一行爱一行。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现在搞了一些啊创业的东西，虽然这些创业的东西我认为可以再去祷告思考，慢慢一步来啊，但是一旦选择了以后的话，你爱一行的话，你总是可以带出很丰富的东西来啊。所以神是化腐朽为其心神，不要以为你这步走错了啊，一生走错了，不要以为难选错行，真正选错不是这样的，神总会把你带出来，神总会把腐朽的东西用神奇的东西带出来，只要你专注，只要你信靠神，你与神同工同行，你按着神的心意章法去做事，就可以带出这种奇妙来。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原理又概括为这样的一个原理，你看吧，这个树每一个树枝都可以有它既定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往下延展它是无限的，这个空间往下延展是无限的，这也是无限，这也是无限，所以每一个维度，每一个象限，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枝杈所代表的空间，你要发展它都是无限的。所以你不需要在开始的时候跟那个争阳光，跟那个对水分，跟那个啊争很多空间，不需要，你不要在小的时候争，你要往长方向走，要往上走。当你往上走的时候，这个造物主给我们留下奇特的空间的，所以我管它叫做分支原理。这个分支，你把它分支做好，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东西啊，无论是我们的很多的施工也好，工作也好，你需要专注一行，哇，它以后无限的空间发展。就怕你在开始的萌芽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这个没有兴趣，别人那个挺好啊。我们不是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干一行，我们羡慕别人一行，然后恨恶自己一行，这叫做这山望着那山高。现在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特点啊。我们用一种浅白的粗话叫做什么呢？孩子好像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好。你听说这话吧？这个很粗的话，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总是这样，哎，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专业不如别人的专业，总是觉得自己教会不如别人的教会，总是觉得自己小组不如别人小组，总是觉得自己组长不如别人，总是觉得自己牧师不如别人牧师，哎，总是觉得自己老师不如的啊，总是有的人更惨，那就是更坏蛋，更没良心的，总是觉得自己的家长不如别人家长，那就坏了，哎，没良心的。所以你定住了以后。你定做以后，你好像这棵树很小很弱，刚刚长大，但是你定做以后你就往上发展，你不仅享受无限的空间，你真正也为这个树带来了很多祝福。所以神希望我们把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这样，神给每一个人恩赐就是这样，神让每一个人专注就是这样，你的专注过程中你享受丰富，同时也给整个的整体带来丰富。这个树缺少了一个枝是很惨很难看的，大家都往上无限的发展，都协调的这样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丰满的啊，这样的亭亭玉立的这个栋梁之才就出来。所以这幅图画所展现的一个境界，就是行行出状元境界，就是每一个族群，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长， 你都可以长上心，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些忘年点，我们就立足于自己往上长，快速成长，向着标杆去跑就可以了。竹子最能反映向着标杆去跑，而且竹子不跟其他的地方竞争。你看，竹子在长的过程不跟那个地方挤，也不跟那个啊枝条去接触，没有啊身体方面的接触，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就往上长啊，长得非常好，而且长得很快。正因为它这样长，所以它长得很快。福泽自枕，福泽自枕。那么不专注的人，就是心浮气躁的人，心浮气躁的人。所以我们不谈其他的悲观的东西，我们就谈比较浮躁啊，在这现实当中啊，靠着自己的才华，靠自己的兴趣，靠着现在这个世界多选择，靠着你的运气，靠着父母的祝福，所以你就有很多选择的机会，所以接下来你就比较浮躁，比较浮躁啊。我们弟兄姐妹稍微好一些，有一些人浮躁，但是有些浮躁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也依然很痛心，很浮躁，很浮躁的人。这浮者自身，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有些浮躁倾向的，有没有呢？还是有的。所以啊，因为我们还年轻，所以你要学会自诊，自诊啊，久病成医啊，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医生该多好。你有的时候就不需要求医问药了，你就自己诊了啊，自己诊你四个指标，你看你符合哪个指标。如果你是这四个指标当中全中，你这指标当中都很高，都超常，那你就要小心，你就是需要向神祷告，求神怜悯，给你恢复这种专注的本能，让你在专注当中得蒙神的祝福，承接神的使命，这样一个人。如果你这个四个方面都比较好，那就说你是一个可以专注的人，那你就发挥这个专注，像保罗，像效法保罗，向标杆去跑。这四个方面是哪四个方面呢？这四个方面，一个叫建议不断，一个叫工作常换，一个叫忽冷忽热，一个叫头大尾短。你当你看到一些人，你问他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阅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生命当中之所以还没有出现一些美好的光华，是因为他不够专注，不是他不聪明，不是他不想做事，而是他不够专注。这种不够专注的人啊，就是 proposer 就是总不停的建议啊 advisor 啊，总是要做神的师爷啊，要做神的参谋，要做神的啊这个谋士，这样的一些人。那么具体到人，具体到教会，叫工作岗位，他总是要建议啊，今天我要说我们做这个好吗？我们做这个好吗？我们做这个好吗？建议不断的人。所以建议不断的人，一般从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然后我的阅历来讲，一般都叫做生瓜蛋子，生瓜蛋子啊，书生气十足，大学刚毕业那些人。常常是这样啊，建议不断，我们要这样好吗？我们这样好不好？实际上呢，他说的这些就多半一些啊，长者也好，各方面都思考，都经历过了，有许多东西不成，有许多不行，有许多可能条件不成，但是他是建议不断的。当你建议不同意的话，或者做起来没有达到他目标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挫折啊，他就觉得有挫败感，这样的一种就建议。啊，接下来第二点他就这样了，因为挫败他就工作常换，就是这个不行了，我就换一个啊，所以他专业来跳，工作再跳，教会再跳，小组再跳啊，社工再跳啊，学业再跳，兴趣再跳，他都在跳啊，这是一个 hopper 啊，他本质上就是 hopper 跳的啊，就像蚂蚱一样啊，他从来没有根据地，你看蚂蚱是没有根据地的啊，蚂蚱跟这些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像蛐蛐啊或者人都不同，他没有根据地，他整个跳，所以他是一个彻底的游击队长啊，工作长。你看教会也是这样，有许多人常常听见的人是常常经常啊走教会的人。第三个，忽冷忽热。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大起大伏啊，开情绪深受情绪的影响，起伏很大。如果是起伏很大的，开始的时候哇异常激烈，后来又很冷淡，后来又在那儿冷眼旁观，又在那儿冷言冷语，这样的人。也是不能专注的人，就是他的专注的本能已经丧失殆尽的人。再有一个头大尾短，就是他一旦做起事来常常是有头无尾，虎头蛇尾，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求神怜悯啊！如果我们周边有这样的人，我们互相警醒，圣徒相同，互相警醒，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我们专注的本能。福者自知，福者自知，我们自我诊断了，知道有这个毛病了，然后你还要知道你的本职和你以后未来可能要走的一些曲线，未来走的曲线。当你是这样不够专注，不知道专注的价值和本职，丧失专注本能的人， 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奇特的东西。第一个叫盲动主义，就是一拍脑袋活着，哇，我们就做这个，就做这个。不做专注人常常有盲动的东西，盲动主义的东西。而盲动主义出现，一旦出现，哇，在计划性差，神的恩典差，许多环境还没有准备好，神透过许多的工作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他接下来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就会机会主义。啊，盲动主义嘛，就出现了机会主义。尤其是比如说经商，哇，我又投入了资本，投入了时间，投入了人力，投入了东西等等，对不对？我就怎么样，最后找机会。那开始的东西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设想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最后都不做算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严酷的挑战面前，都暂时放一放，我机会哪能赚钱哪行，哪能生存哪行，哪合我意哪行，最后就变成机会。而机会主义再下一个东西，但机会不行的啊，机会主义还不能奏效的时候了，他就走向更极端啊，就是投机主义。那投机主义的话，就要用使一些手段，搞一些违背原则的东西，就搞投机的。那投机不成，投机最后也不成啊，因为你这里边在一个高度专业化、高度有序化的一个社会里边啊，它是不允许盲动的，也不允许投机的，也不允许机会的。最后机会盲动，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失败，所以他就最后进入了失败主义，就是消沉。哎，我这人什么也做不成。哎呀，我觉得不再说了。哎，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就不做。最后进入失败主义。所以历史上经常出现这个东西，凡是有这种火热、这些毛病、拍脑袋的东西，最后都以失败主义告终。而失败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失败主义就是我们在政治方面非常残酷的一个非常不好听的词，但是我们在普世当中，我们拿去它的这个价值体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背叛，就是背叛主义，背叛主义。如果你这些都走过了，你离背叛不远。我们说这个背叛不一定都强调是政治背叛，你可能背叛你的事业，背叛你的誓言，背叛你的诺言，背叛你的承诺，背叛你的忠贞，背叛你的忠诚，背叛你的许多的人情之间的一些应该有的，甚至背叛老婆孩子，你都可以背叛就不远。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人不够专注，最后常常不以你自己的意识为转移，最后你陷入一种背叛，这是很惨的，很惨。我现在谈到这个问题，有许多问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你不要以为有情可原，你就觉得我原来是这样的东西，但是背叛还是很遗憾的，背叛有的时候甚至是很可耻的，是很糟糕的，糟糕透的。所以最后他的人生不是像修竹一样，不是像那竹子一样，人生就进入了这样的一种乱的状态。所以不够专注的人，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意识里边就是这么乱啊，他做出来的事就是这么乱，他的事工也是这么乱啊，他不光他内在的精神世界是这么乱，他做出来的一些事就这么乱。他谈吐说话甚至穿衣打扮都是这么乱，因为什么呢？他是没有章法，一个专注的人，他一定是一步一步，他是有章有法，他训练有素的，最后他出来是这么乱。最后我们谈专注的杀手，专注的敌人是什么？我们要想恢复这个专注，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专注要几个，有几个杀手。第一个叫急于求成，他做事他是急于求成的，他本来是想专注，但是他是急于求成。第二就是不重过程，原来所有的工作啊，你进入一种美好的境界，你享受美好境界都需要时间的。神创造这个世界，有形的世界都在过程里面，过程就意味着时间。所以一个急于求成的人就是不重过程的人，就是忽略了神创造当中的一个过程力，过程原来是个定律。接下来情绪如潮，吞没理性，情绪如潮，这个人常常被他的情绪所左右啊，美其名曰叫 passioning 啊，实际上是躁动，非常躁动，吞没理性，本来是理性和情绪本来是平衡的，但是他这个潮水涨来以后，就把理性给淹没了，淹死了，理性被他淹死了。那么你要想专注，是离不开理性的，离不开理性的。那你感性出来的话，虽然有可贵的地方，但是你把理性吞没了，你就死翘翘了，你就惨透了。接下来耽于幻想，没有尝试，耽于幻想。还是这种人还有两个特点，他是个梦想者， 梦想者，他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就是手里本来是有这样工作的，哎，他吃着碗里的，总是看着锅里的，总是觉得哎，这碗里比锅里的少，因为我拿着锅里的，总是这样，看到自己碗里的，总觉得自己碗里比别人少，是这样。所以这叫做干预幻想，他总是幻想，好高骛远，总是想着别处。还有一个特点，这种人没有长性。原来专注是需要一种韧性，需要一种马拉松精神的，他没有长性，所以他干完以后，哎，过几三天慢慢就没了，你都莫名其妙他就干不起了，哎，干起来又没了，所以这就是不专注的另外一些很重要的障碍。最后我要谈专注之样，专注之样，专注的最核心的几个要点，特别是适合在我们大家的。其他的专注的很多东西我们不谈，我们现在对症下药，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所缺的几点。第一个，你要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第二个，做好规划。第三个，按部就班。第四个，坚忍为甲。这四点大家记住了就比较好了。珍惜当下，不专注的人常常是非常不珍惜现有的。不珍惜现有的，你就想着别的，你想着别的，别的刚刚到手，你又想着另外别的，最后你就不大可能专注，不大可能专注，你就进入了这种 hopper 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你就进入了一种好高骛远的状态。所以你要珍惜当下，当下的学业，当下的工作，当下的施工，当下的小组，当下的教会，当下的人际，当下的家庭，当下的人际关系等等友情，你要珍惜当下。所有的向着标杆直跑都是从现在开始的，所以你不立足于当下，你是很难跑过去的，你没有立足点的。做好规划，做好规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需要理性。一个专注的人不能埋没理性的，一个专注的人他做好规划，他要做至少十年的规划。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我们以前谈过规划的问题，我建议大家都要做十年方面的考虑啊，这十年分解为至少三个阶段，一两年，三五年，然后十年，这样的短中长期的一个人生规划。你这个规划包括你的事工的规，服事的规划，包括你的工作学业职业的规划，也包括你其他的生命规划。你要做好这个规划，没有规划的人是很难让他专注的。规划的意思就意味着有目标了，所以你珍惜当下是有起点的，你做好规划是有终点的。然后规划完以后又理性，又把这个道路给你定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向标杆直跑。然后接下来按部就班，按部就班就是说刚才那个东西是急于求成和不动过程这样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良药。你要想医治你的这个急于求成，你就要按部就班。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按部就班，一口吃个胖，总想在明天大哥啊，40年啊，或者20年没有完成的，像我一年就可以搞定，那不行，那很难的，那很难的，很难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我这种天赋和阅历，所以你就更难。所以这样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走。那么神会给你开出一种非常丰富的空间，就单独属于你的。然后你把这个空间享受分享出来，就是祝福大家的，就是成为大家的一个祝福。然后坚忍一下，在你按部就班走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诱惑、坎坷、拦阻，怎么样呢？坚忍走下去，你坚忍走下去，一定会有别有洞天为你存留，你就会享受。把握当下这几点啊，大家要记住。大家有不同的职业，我就简单的谈一个原则。第一个，学业的要现在在学习的，我们现在还有大学学习的，你要学业要求精啊，精益求精。然后你工作的要敬，要敬业。你现在手头只要有一份工作了，千万不要这山望那山高，千万不要了。你就是需要敬业，这样把你自己这份业做好。而且你发现做好就是光扫地的，你可以把地扫好，而扫地完以后你会发生扫出效率来，扫出效率来以后你就会可以用出工具来，用出工具你会自然出组织来，但组织来你可以带出许多发明创造来。所以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的清洁公司、保洁公司都是从扫地开始的啊，工作要敬业，也都给你一些创造的机会。然后接下来呢，服事要定，我们现在在神里的服事要既定，要安定，安定下来你就可以往下走，往深入走啊，往卓越方面走。然后 小组要升，小组长，你现在要小组长了，你也要珍惜当下，要提升你的小组，提升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数量要扩大，然后质量要提升，小组要增值，你小组也要增值，然后接下来呢，教会要增长啊，我们现在教会不增长，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啊，我也觉得很值得我反思警醒的问题，教会不增长，这是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国度事工要明确，我的国度事工要带去很多的光明，要使很多的人能明确的得到神这个圣泽的祝福啊，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要求，要明确，明的就是带去光明，让大家都能够领受非常清晰的一些教导。现在我们很多的职场神学就是不明白，不糊涂啊，大概是谈这几点。我们的自省、分享与行动呢，是这几点啊，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一点呢，就是为何难专注？到底是什么拦阻你专注？是你青春期的烦恼啊，少年维特之烦恼。少年维特是吧？对，人到一个青春就是烦恼的，啊，就拿什么东西都没有意思，撂下以后又想拿下，拿下来又没有意思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茶色无味，就这样的。少年维特烦恼，专门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啊。动物也有这种青春期，叫 mating season 啊，那个啊，是这样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方面呢？其他的方面，到底你是兴趣太广泛了，诱惑太多了，还有什么什么不专注了？到底是什么让你不专注？或者是情绪太饱满、太激昂了，也让你不够专注？理性太弱了。第二句，难点在何处？所以你要找出你的难点，你最困难的怎么突破你的难点？接下来，当下做何为？然后规划人生路，就是那你要回顾回想你现在的思考，你当下你做的是什么工作，这叫当下做何。每个人当下都有一摊的事，然后你在这一摊的事当中，你给他 define， 给他 clearly definition， clearly define， 然后你要定义你现在哦，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服饰啊，我大概有这么几点，你要清楚的定义出来，然后规划人生，然后规划每一个方面，我这个一年要达什么，十年以后要什么目标？你把这个目标规划好以后，就向着标杆去跑，就用我说的这四个原则：一个要坚韧啊，一个要按部就班啊，一个要这个有规划啊，等等。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保罗。保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生命品质，所以他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他在追求的时候，他在完成使命的时候，他就不同，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奇特的生命的一种领悟、一种阅历、一种见证，就表达出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啊，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见证和体验，一个分享。就是你们服侍主也好，你们有信仰也好，你们走起路来也好，各方面也好，总好像在那兜圈子，总好像走弯路，总好像在那无所事事，总好像浪费时间，蹉跎很多东西。我不是这样的，我走起路来的时候，我跑路的时候，总是有个方向性的。我打的东西的话，总是有明确的啊这个对手和目标的。这是深深的经历了这样一种专注的人生所分享出来的人生的这样的一种领悟。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到他人生快终结的时候，他又分享出什么信息来呢？那么神在他生命当中又带出什么样的一种启示来呢？一种美好的东西来呢？他说什么呢？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好路也跑尽了，所信道也守住了，就意味着他实实在在的按着标要向着标杆直跑，直跑到快到终点的时候，他人生所带出来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感叹，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信息的分享。当我们人生有这样走的话，我们就好了，我们就不是这么唉声叹气了，我们就不是这么总好像哎呀再活一回就好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到老年，现在大家还不会老啊，但是已经有点未老先衰了。哎呀，大学让我再上四年多好，我就不那样上了。你现在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有，肯定有。哎，工作这前一年我不这样工作，就是我人事关系、同学关系，我自己对就好了。还有，哎呀，这上班三个月了，我想想这三个月，哎呀，我这三个月重来一次多好。 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啊，很多我们都会有，现在已经有点吃后悔药了。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千万不是这样。哎呀，我这辈子白活了啊，糊里糊涂活了，你让我再活一辈子多好，千万不对。我们要效法巴多，他到死的时候才能活，说出这种话来。这种话确实不是一般人能说，尤其是罪人是说不出这种话来。只有一个被神的灵真正启示，拿到那个真谛里头，他才能说出这种话。我们祷告吧，我们求神。